好，感谢主。我们现在要突破传统。今天晚上我们继续来学习临战勇士。我们听到的目的不是为了要听新鲜的东西，我们听到的目的是要来攻破我们里面所有坚固的营垒。我们听到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的心完全的来顺服真理，来顺服耶稣。我们每一位听众也为我们的代祷者，为我们的分享者来代祷，感谢主。好，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真理分享者四，由他来为我们分享第四期的临战勇士，有请。
好，感谢主。做个祷告吧。天父，我感谢你，我赞美你，谢谢你跟我预备了这么美好的时间，来学习你，学习你的真理，真正属灵的征战。天父，我们向你感恩，亲爱的圣灵，我欢迎你来。欢迎你来运行在我们当中，在我们身上做你自己奇妙的工作，让你带领你的孩子，也高牧我的口，主要与我同在，使我讲得清楚明白。谢谢耶稣，谢谢圣灵，谢谢天父爸爸，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，感恩赞美，来祝福我们余下的时间，与我们同在。荣耀圣战归给主，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感谢主分享临战勇士第四期，什么是真正的属灵征战？第一大点，四整作战任务。第二大点，是在战斗中知己知彼。第三大点，是撒旦想塞我们，像塞麦子一样。感谢神。第一大点是四种作战的任务，第一就是巡逻任务，要侦查。上期我们谈论到了巡逻，首先谈到了侦查巡逻。你会进去并获取信息，这可能是你第一次去的城市。也可能是你去过的城市，你时不时的去到别的城市，有时去祷告，有时呢，我们在那儿说去巡逻。换句话说，你可以在那里看到出现了什么样的生意，有什么样的人，特定的地方，将这样的事情，你知道该如何为之。开始祷告。第二部分是，一旦你有进行了侦查，你必须要考虑我们所说的追而先知，这就是你真正开始进入的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最好得到一张地图，然后开始标记发生某些事情的地方。感谢主。第二小点是透过表面看后面守灵实际。你还会知道在背后实际发生的事情，仅仅因为是你知道。我的意思是你知道这个只是来自新闻。你可以听到两三个不同的新闻台讲同样的事情，但呈现的是完全不同的故事。然而，也许任何一方都不是完全正确的，最多呢一方比另一个更加接近事实。所以呢，你可以明白为什么有时候老师说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除非你要通过灵才知道，必须。看他背后发生了什么事，这就是守灵征战的全部内容。第三小点，祷告清理，关于索取或摧毁的方面，一旦你已经去完成了侦查工作，一旦你知道那发生了什么， 接着你必须能够进入，并开始清取这些地方，为他们祷告，感谢主。重要的是要把福音给人，待人得救，必须要爱神或爱人，爱必须全心全意、全人全力的爱神。感谢主。第二点是福气任务。第二种福气任务是福气任务。福气任务是你假装软弱，吸引对手进来，然后立即攻击敌人的侦察攻击。临战原则不是由你完成，就是对你不利。有时候是两种都有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意思是，你进行巡逻任务时，敌人也进行侦查，他来看到你在哪里，什么会按到你的按钮，他甚至没有试图攻击那个地方，他只是在看着，只是在勘察。在某些情况下，我们称之为勘察攻击。感谢主。搜索并拆毁，让我们回到巡逻攻击、巡逻侦查，然后搜索并拆毁，敌人也进行侦查，然后他搜索并拆毁，他很少第一次来时候会全力以赴，他一直在查看，知道什么按了你的按钮，什么按了你身边人的按钮。他试图按你们所有的按钮，同时按不同的按钮。他首先进行侦查，然后搜索并拆毁，试图引起这些事情发生。三小点就肆虐、诱敌、引申欲，然后第二是伏击。很多时候假装虚弱，诱敌进入，然后击打。感谢主。这是万变不离其宗，用圣经来检验。所有这些呢，都是基督信仰的方面。我们教导的东西从这儿出来。现在要记住，主要一点是，同样的原则适用于财务，也适用于临战勇士石头的训练。在临战勇士石头训练中有效的。同样的东西也对神子的显现有效，对心意更新里有效的是对门徒训练有效，对新造的人或心意更新有效。同样的，在 DHT 有效，在心意更新有效的，也在 DBL 中有效，特别是对生命团队，你可以看到。所有这些原则可以交替，无论你使用什么原则，你可以在任何领域使用。关键是那样，是要确保你做的事情是符合圣经的，都是和圣经结合在一起的。感谢主。还有播种和收割的原则也可以用在任何地方。生养增多也是在每个领域有效，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，意思就是神的整体旨意。你要确定那些原则是适用于一切的原则。感谢主。主要的是呢，我们应该关心耶稣会怎么做，不是他想我们怎么做。所以呢，我们必须回去。因为我们应该看起来更像耶稣，而不是更少的像耶稣。这是突袭任务第三，下一个任务类型就是突袭，有明确的目标，一举命中。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你可以有目的性的去到一个地方，你可以提前计划。一小点失利的原因， 资历的原因。这里作者举了一个例子，他说呢，之前听说其中的有一些事情，他去了一个地方，去了一个地方呢，他在那里有，在6个月前在那里有去了一个地方，敌人还没有准备好，他去了，在那里，突袭了那个地方，然后掳掠了敌人，然后呢就离开了，又警告他说6个月后呢还回来。在他回来前呢，大约6个月的时间准备抵达这里呢，就是开始就回去研究。奇怪的是，不夸张的说，每个可能不是每个，在那个地方呢，绝对是大部分的教会。他们要去到那里做 DHT 的周末时间，已经计划了一些活动，这导致呢，我们到场的人数呢降了一点，主要的是来自周围的人来参加个婚宴，比当地的人更多了。这是那个实力，这保密的原则，你可以看到其中一个原则。突袭的一方面有没有任何事先警告的情况下开始做工？就是做工，可解释做工就是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开始做工，就是不去告诉人。他不去告诉人，因为呢，敌人同时也在听。到时候的时候呢，他说，发信息给大家，那就是说见面的地方，让5分钟内就到那里，每个人都在那里，碰他们一曲线，就然后在那里聚集开始为病人祷告，那开始做见证，然后为了看这一个干净的领域，事情会更快的发生，因为这是一次突袭。必须要意识到敌人也会注意。感谢主。第三小点是神的保守。我们曾在有一次公路旅行中接到了电话。这是作者库里说了，在旅行中他接到了个电话，电话是他们家里的热水器炸了，没有爆炸，但他开始漏水，整个房子呢装满了水。他就知道事情，不知道事情有多糟糕。那不幸的是，说，作者说，在他的办公室里呢，或办公室里的并不是足够能办公用的空间，还有呢，很多的东西都放在地板上，地板上有书，很多的时候呢，作者会坐在地上阅读，作者呢把所有的书都分散开来，当他们给作者打电话告诉他们家热水器漏水，整个房子水深有6英寸。当他们回来的时候呢，他看到很奇怪，因为在那办公室的地板上有100年历史的书，水流到他门口就停住了，然后去房子的其他地方去了，就是说这个水没有到他办公室里面去，就是神在保守他，感谢主。这里说4小点，说如果上当了，就会成为仇敌长期的靶子。这里告诉说，当开始做工的时候，有些事情呢就会，有些事情呢就会发生，想让离开工作的目标。作者谈论说，当他的女儿生一个孙子，他有一个真的很艰难的事情，就是有。当时呢，那必须要决定要离开那里，还是想继续讲道，就是有一个选择。但作者他知道，如果他选择了离开呢，从那个时候起，他就会说成为仇敌的一个目标。感谢主，他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无论何时，敌人想让他离开服侍的地方，他所能做的就是根据家人，因为他知道。可能会被打岔，这是真实的，这是正在发生的真实战斗。感谢主。第5小点就是说，还要饶恕别人，饶恕自己。 仇敌呢，在人的思想中来工作，他在我们的魂里工作，他总是紧密追踪，自找分裂。仇敌总是试图泄事。这儿有一个要点，不管是什么，对的或是错的，如果犯错了，不管是什么，爬起来，继续向着目标往前，不要停止。你无法让他过去的唯一错误是你无法原谅，上帝饶恕宽恕了，但如果你不能超越那些事，你会永远不能前行。所以呢，教导呢说，必须要学会首先原谅别人，但你要必须要学会原谅自己，才能前行。第六小点就是要有明确的目标，依据别命。下一个。突袭，我们谈到的是对一个明确的目标，依据命中，然后离开。换句话说，你要明确你要去哪里，做什么，就是告诉说，无论去到哪里呢，到就是到残疾人那里，军人到停车场啊，都坐在那里，但人停车出来的时候啊，主动去帮助他们。你在帮助他们时，为他们祷告，服侍他们。释放他们得自由，无论什么，突袭然后再离开，就是说到那个地方就祷告，就那里释放人、服侍人，做完以后呢，就离开了。第四是攻击任务，围攻内心的任务是自首攻击炸人的敌人。从祷告开始轰炸，这意味着当你发现一个始终作恶的或错误用途的地方，你开始主要先以祷告来自首，发动进攻。但是呢，在某个时候，你必须要脚踏拿地，真正占据那个地方。你需要从祷告开始，那就是炮弹，就是炸弹。你不是轰炸天堂之门。天堂在你一边，你不是向天堂射击。如果你向天堂射击呢，把枪转过来找地狱射击。地狱是一个有城门的、有城墙和各种东西的地方。不是天堂，天堂的门是对我们敞开的啊。第二小点就是还要做见证，你的出现有震慑力。现在无论何事，只要你走进这些地方，就可以开始。首先用祷告控制，然后你去做见证，你去那里与他们交谈。有时呢，只是你的一个曲线就可以打破敌人的圈场，仅仅因为你在那里。这就是为什么警察需要穿制服。如果他们想要抓人，穿制服的警察比不穿制服的便衣警察更具有威力。感谢主。第三小点就是说，经过接管来改变守灵的环境。当你对一个抓人的敌人进行赤手的攻击对抗，你会发现一些事情。整个重点是，告诉我们有这么一个原因，就是说，因为那座房子在城市里有很明，最近的城市是温泉市，所以一个地方。还有房，那个房子之前呢是一个头顶站，但是呢，这个女士呢开车经过，看到她用做头顶站，她真的是没有用了，形状也不好，总是一堆人来聚集，不同的罪人呢已经内置的事件在那里发生，于是她去做了签约调查，发现谁拥有它，就买下来了，那把它买下，然后呢进去把所有的人都赶出去。清理和重建，安排人员入住，确保有人准时在那里。这个彻底的改变了那个城市、那个区域，因为坏人再也没有地方聚在一起了。这样呢，就他们在那个房子里讲到，这里主要的就是说可以进去通过接管改变了一个地方。感谢神。第二大点。就是在战斗中知己知彼。一小点是要衡量任务完 成情况。如果你确实在做一些属灵的事情，你应该能够呢衡量它对你所在区域的改变影响。如果没有看到不同，也还没有记住目标，你必须要注意，你要占据一个区域。路加福音14章28节呢，也是说，那你们那里有一个要盖一层楼，不幸坐下来算计花费，能盖成不能呢？如果你打算做某事，但是你没有看到它顺利通过，换句话说，如果你占领阵地，但你没有人员或任何其他行动去保持它，那么可以确定敌人会回来。所以这里就是要算计。无论你做什么，提前要计划。如果你无法保持它，就不要去占领阵地。如果不能保持，就不要去占领那地。第二点就是敌人对你实行任务。这一次强调临战的原则，如果你不使用来对抗敌人，他们就会用来对抗你。他可能会用突袭、击打并离开，对明确目标完成某些任务，然后撤退。他也可以来对你进行次数的攻击。感谢主。这里就是说，有些事情总是一模一样，但是呢，一件又一件的事情，让人呢失去了平衡，或者就有一定的压力。这时候呢，就要注意，看到几件事情正在发生，远远无法在另一场危机开始的时候要摆脱一场危机。当有这样的事件的时候，你可以明确的知道是受了敌人的攻击。感谢主。第三小点就是要对付源头，以根为首，不要一次对付火力，而是回到源头，并对源头发起攻击。处理这些问题的最佳方法之一，我们不是说要忽略它，也不是说不要留心，而是，只说暂时不要太坚决，找到什么是首要的东西，然后去追击的。他，你进他就退，因为他现在只能开始变更为首。第一小点是试探就是攻击，试探就是攻击。这里路加福音4章13节说，魔鬼用我那各样的试探，就暂时离开了耶稣。暂时离开了耶稣。这里就是说，甚至耶稣也被攻击了一段时间，然后呢，经历了一个没有被攻击的时期。感谢主，这是一个攻击，接着一个攻击，再一个攻击。如果你看到耶稣的经历，耶稣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攻击，他们通常被称为受试探。当你呢受试探的时候，就是受到攻击了。这里明白，受试探的时候就是受到攻击了。第二小点就是罪等于捆绑或死亡。现在要记住的另一件事，罪是等于捆绑，等于死亡。希伯来书11章24到25节告诉我们
我想，
说，
靠捡黑了，尿不。
告诉我们说，摩西是因着信，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，与儿之子。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。摩西享受的主要的是财物或诱惑，是属世的爱己之乐。约德呢称之为暂时享受爱己之乐，但后来他离开了。感谢主，诱惑不会让人不愉快的。当我们受到试探，雅各书告诉我们说，当我们受到试探，是因为我们被自己的欲望所牵引了。敌人不会和你不在乎的东西一起来，他试图用欲望来试探，用享受来诱惑你。他试图找到正确的按钮来推动，他试图找到可以吸引你的东西。 有时呢，在一开始并没有错，可能会尝试扩大疆土。他将嗓子将你拉过界，适当是一种攻击。敌人不想你过得愉快，他对你的快乐不感兴趣，对你的失败很感兴趣。他呢，想人跌倒，尝试做一些使人跌倒的事情。试探的整个关键不是让人享受，而是为了摧毁人。所以呢，你要必须认识到试探。当你去试探时，你就被攻击了。攻击的目的呢，是要让人犯罪。至于怀胎呢，就生出罪来；至于长成呢，就生出死来。那就是敌人的战士。所以呢，必须要看到罪人不是令人愉快，而是一种死亡。当你将其视为死亡的捆绑，你就开始有不同的眼光来看待试探。感谢主，敌人的伺机而动是神灵的软肋。路加福音四章十三节是当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，暂时离开了耶稣。所以你要知道他们，感谢主。看到主耶稣攻击是在该西马连重要的攻击，那是炙手的攻击，意味着他尽最大的努力试探耶稣，不去实现他的目标。第三大点，撒旦呢想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。路加福音22章14节说，时候到了，耶稣坐席，使徒也与他同坐，耶稣和门徒一起经历了逾越节。吃主的晚餐，我们知道这个经历了所有的这些，在某个时刻，耶稣谈到了犹大，他将背叛他，讲了整件事情。然后呢，在24节说，门徒又起了争论，他们中间呢，哪一个可以算为大？感谢主。第一小点呢，就是说等待回转，成为新人。当他们开始争论谁是最大的，这是主的晚餐。你要意识到这一点，发生在主的晚餐上。他们在争论谁会成为最大的，这是耶稣一生中最庄严的时刻。在这里呢，他在谈论被出卖，他们在争论谁将是最大的。所以呢，下次你要考虑这些石头如何伟大时，只要知道他们之前不是那么熟练的啊。然后耶稣说：“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持他们，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。但你们不可这样，你们里头为大的呢，倒要像领优的；为首的呢，倒要像服侍人的。”然后他们就进入关于仆人的教导。感谢主。那说撒旦想做你们，好像呢，耶稣说的。撒旦想要得着你们，像塞你们像麦子一样。现在呢，继续在这里说的呢，他说，耶稣说他已经为你祈求啊，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，你回转就是要回转。感谢主，耶稣说是已经为你们祈求了，无论你何时回转，当改变发生时，当你成为一个新人时，他当时无法告诉我们全部的事情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知道这个世界上的有权的人，就不会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他只是说：“听，当你回转时，你改变时，经过你的弟兄们。”感谢主。第二小点是战争具有周期性。战争是具有周期性，这里就说了。路加福音4章13节，就是讲到耶稣，受了试探后，那个魔鬼暂时离开了耶稣，这是一个周期。他后来又来试探了耶稣。第三小点呢，就是永远不要碰金子、虚荣和女人。他们总是说的不要。去碰金子、虚荣和女人，要记住这三件事。如果呢，远离了这些事呢，是更会滞守很长的时间。但是呢，这里讲到他们，没有黄金，那是真的是没有虚荣， 他们的目光呢，总是追着每个，是他的目光总是追着每个走进来的女孩子。这里就讲的一个人，他就碰了女人，后来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。那这里就是要拒绝，驳回来就是要来筛选你们，他会经过这里，必须准备战斗。后来因着那个女人进来，他们的施工受了很多的一些的不好。不亏损的，这里第四小点呢，就是说耶稣是长远活着的，他为我们代求的。这些年来，让我们长成了一些准备的充分一些，角色的这些周期。因为过一些的时候呢，你就知道魔鬼要离开了。有一段时间呢，一切都很好，像平静的水面。但是我们已经注意到了他们会怎么来，我们学会了落雨。足疗，经过这样的周期呢，不断的前进，不要让自己的情绪失控。换句话说，就是要小心，要注意呢如何与人来交谈，要注意呢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因为这些时期呢会遭到攻击。你可以在家人当中看见他，看见抽屉的也可以在施工当中看到。也可以在国家看到了，现在就是在美国这里，我们也受到了属灵的攻击。现在就是说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。他们经过精心的策划，你知道，你必须在零上时了，才察觉不到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敌人知道美国是在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希望，自由的堡垒，不是说我们做对了所有事情。没有遇到任何问题，没有人这么说，只是说呢，已经有几个国家，这里就是讲的，周期回来，所以呢，有一个好的地方，就是说，不管有什么问题呢，我们都要必须要去学习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，你会安度被攻击的时期，你必须认出它，对付它，也要去学习引导它。看到仇敌离开的那段时间吗？会被敌人筛，他想要筛掉。现在请注意彼得，这里彼得之后呢，却是否认了基督，就耶稣为他祷告了，但是他也拒绝了基督，但他没有做犹大的事情，因为他的信心仍然存在。换句话说，他仍然充满了希望，仍然对基督充满了信心，仍然试图做正确的事情，他没有放弃。犹大呢是放弃了，彼得没有放弃，所以耶稣的祷告对他是有用的，并没有说一切都会很顺利或很好，但他的祷告起了作用。这里作者说有个好消息呢要告诉你，因为是呢，耶稣是长远活着的，替他们祈求，我们就要做的是要坚持到底。感谢主，分享完了。
好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！祝福分享者，荣耀归给主。我们刚刚学习的是《临战勇士》的第四期。这个版本我们看到什么是真正的属灵战争。另外一个版本是识破仇敌。那么在这一课当中，我们看到了我们要有行动，要有属灵的行动，在作战当中有巡逻，有摧毁，有推进。有伏击，有突袭，有围攻，那这些属灵的战术，我们有没有在用呢？也许你在用，但你不知道你在用；也许你没有用，但是其实你可以用。那我们学这个真理呢，我们就是要有属灵的行动。当我们有灵里的巡逻，我们有灵里的敏锐，仇敌就会害怕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也在这一课当中也看到了很多的例子啊。夜总会可以关闭。我们看到一件事情，看到一个状况的时候，因为我们今天是一个得胜的，是新造的人，所以从此以后你不会再抱怨环境，你也不会说无奈，你会有灵里的征战， 你会邻里来巡逻，你看连夜总会都可以关闭，连那个毒品站可以成为仆人的祷告会议中心，在人看来可能吗？不可能。但是今天仇敌都已经习惯了基督徒不会做，不会动，基督徒就是坐在那里，最多想一想。他说他不相信，很少人不相信我们会动啊。所以今天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还是要行动，我们仍然是要行动。突袭，我们看到突袭这个，我们后面还是会不断的会讲到，就是说，如果我们不去突袭仇敌，仇敌也会来突袭我们。有时候你会被挨打的时候，你不知道这是突袭呀，你不知道。但当你学了以后，你就知道了。你看作者他在宣教的时候，哇，热水器爆了，可能那个水漫金山，整个房间可能都漫掉了。这个时候他怎么办？他要回去吗？如果这个时候他回去，那以后仇敌可能在这个点上就是要来钻他的空子了。啊，又发生他在宣教的时候，他在讲道的时候。孩子生孙子啊，这么重要的时刻快要死了，这个时候他回去吗？如果回去，那以后就被仇敌抓准了。所以今天我们面临很多这样的征战，因为我们也在生活当中，我们会有这些人情世故。那仇敌知道我们的按钮在哪里，所以今天我们，无论你想战还是不想战，你都在这个征战里面。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学习，而且我们要来每一战都要来分析经验，会有失败的时候吗？会有。有一次我去医院，事先没有跟大家都一起祷告，没有任何准备，我就是想着去了，然后呢，其中有一个病房，那里面的人就开始咆哮了。其他的病房都挺好的，但是就这一个病房的人，那个男人就咆哮了。我知道那是仇敌，他就在那边吼叫了。那我就先退出来，然后呢，他还要跟出来。我们知道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。那一次肯定会比一次更有经验嘛，对吧？这个我们不需要惧怕，就是在于啊，有一些家人说我一次没有结果，一次没有果效，第二次就不敢去了。所以这里我们就是首先有里面也讲到一点，就是你有做好打这一场战的准备吗？是要去打一场有准备的战的。那另外一个，我们如果是去了，那你是要持续往前的，而且你就是在这个得胜里面。往往我们就是惧怕了，那个恐惧占上风了，恐惧占上风了，那第二次就不敢去了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战胜仇敌，回到靶心，我们回到耶稣基督里面，最重要的就向我们的肉体死去。我们要怕的是什么？怕的是犯罪。因为仇敌会用我们喜欢的东西来引诱我们的，你不喜欢的东西他不会引诱你的，你非常喜欢的东西他会引诱你，所以我们要时刻恐惧的是我们不能犯罪，但是我们不要害怕的就是我们的肉体死去，我们的声誉死去，我们的面子死去。也许你认为你肉体做一点牺牲你没有关系，但是你的声誉死不了，别人对你的一句话你死不了。今天最重要的安全之地就是我们是不是愿意在基督里面，因为这才是最安全的，这才是最安全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是生与死的这个考验呢。感谢主，相信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得胜，都能够得胜，因为你本来就是一个得胜者，只不过你的思想会追随肉体，有时候会追随肉体， 但是今天这一些真理就是来帮助我们识破仇敌的诡计。最软弱的、刚刚信主的一个小弟兄都能够来战胜千年的魔鬼。你是得胜的，你要告诉你身边的人他是得胜的，你要告诉每一个你所门训的人他是得胜的。能够向自己死去，能够有属灵的分辨力，能够时时的能够在进攻，在进攻当中，感谢主。好，还有没有其他家人想要补充分享的啊？请举手。